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4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美国宣布从5月1日起取消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全球油价应声上涨。北京抗议美国长臂管辖，称中国与伊朗的合作透明合法。美国考虑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京隆重庆祝海军建军70周年，习近平青岛大阅兵表示热爱和平。日本海上幕僚长率舰访华，叙日旗没有被作为问题。韩国瑜就参选总统发声明表示，愿为守护中华民国负起责任。朝鲜官媒宣布金正恩即将访俄与普京会晤，韩国三星延迟折叠手机上市时间因为存在瑕疵，斯里兰卡初步调查显示复活节恐怖袭击是报复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的枪击案。
法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再请古力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宣布从5月2号起取消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切断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引发全球油价应声上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22日发声明宣布，美国不会再给予现在仍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任何额外大幅减量豁免。他称，美国正在精准大幅加速对伊朗实施压力行动，以满足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他还说，已经与沙特、阿联酋等主要产油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以确保原油的充足供应。蓬佩奥强调，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政权实施最大压力，直到其领导人改变破坏行为，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并重返谈判桌。路透社说，伊朗石油出口已从去年美国对其重新实施制裁之前的每天超过250万桶下降到每天大约100万桶。白宫取消豁免的目的是切断伊朗每年500亿美元石油收入这条生命线，向德黑兰方面施压，要求其限制核计划和导弹试验，并停止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也门的胡塞武装的支持。美国要求所有伊朗石油的买家在5月1日之前停止进口的消息，推动国际油价攀升至6个月的高位。市场普遍担心此举可能导致供应收紧。路透社报道说，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期货周一4月22日升至每桶超过74美元，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受助于围绕沙特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增产的不确定性。美国原油期货则触及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每桶 65.92 美元。针对美国宣布5月1日终止对所有国家进口伊朗原油的豁免，伊朗最大石油买家中国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耿爽说，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公开透明、合理合法，理应得到尊重。耿爽还称，中国政府致力于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愿为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春天宣布退出2015年联合国五常加德国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并在去年11月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但给予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6个月的豁免期，这个豁免期在今年5月1日到期。美国考虑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根据军事新闻网站任务和目的获得的一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内部备忘录显示， 国土安全部正在考虑将芬太尼药物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类阿片类药物，其效力比吗啡高100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该处方用于治疗严重疼痛，但在美国销售会被视为非法。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与芬太尼有关的死亡人数飙升超过1000%。2017年，超过28000名美国人死于该药物。在美国非法销售的芬太尼95%以上来自中国，中国有10多间工厂专门生产销往美国的芬太尼。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这种药物的高毒性和不断可增加的可用性让潜在对手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非常规材料。只要2至3毫克的芬太尼就会引起呼吸困难和呼吸停止，甚至造成死亡。国土安全部正在不断评估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新威胁，我们与国防部、司法部以及联邦整个机构间的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协调，以便更好地保护美国民众。
以上是王山的介绍。北京隆重庆祝海军建军70周年，习近平在青岛举行大阅兵，并向外方代表团表示中国热爱和平。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地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他并强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习近平还表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报道指出，中国邀请了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参加下午在青岛举行的海上检阅活动，中方参阅的32艘舰艇和39架战机，则包括了航母辽宁号、新型核潜艇、新型驱逐舰、战机等在内，有些潜艇据悉是第一次亮相。中国官方已在周一先行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由于活动邀请了多个国家参与，青岛当局加强维稳和提高安保级别，不仅管控当地的意见人士，也进行交通管制，限制民众在市区和海边的活动。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日本海上幕僚长率舰访华，续日期没有被作为问题。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海上幕僚长时隔5年率舰访华，续日期未被作为问题。参加为纪念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在山东省青岛举行的国际阅舰式及相关活动，日本海上幕僚长山村浩于22日到25日访问中国，22日到达青岛。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梁月号参加国际阅舰式。去年10月，韩国举行国际关键式时，韩国方面反对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国际关键式的舰艇悬挂俗称旭日旗的自卫舰旗。韩国海军通知参加关键式各国，在海上阅兵时只悬挂本国国旗和韩国国旗，此举也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无法悬挂自卫队旗。 Repeat， 无法悬挂自卫舰旗。为此，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年10月5日正式通知韩国方面将不参加韩国举行的国际关键式， 而梁月号是挂着俗称旭日旗的自卫舰旗入青岛港的，中国方面并没有将此作为问题。2014年4月21日，时任日本海上幕僚长的河野科俊曾到访青岛，不过访华期间，当时的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没有与河野举行会谈，而此次访华，估计山村将会与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举行个别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就是否参选总统发表声明，他表示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只愿能够改变台湾。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可能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中，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韩国瑜今天首度对参选一事发表声明，强调他无法按照国民党现行制度参加党内初选，但是他也首度表达对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愿负起责任，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只愿能够改变台湾。他的声明被解读为愿意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但是希望由党以征召的方式参选。台湾媒体分析，韩国瑜访美接近尾声时，郭台铭宣布参选，国民党中央快速替郭台铭量身打造参选的环境，被韩国瑜的粉丝认为是拱郭卡韩，于是韩粉拱韩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加上22号的联合报民调，韩国瑜相较于郭台铭仍然是国民党在2020拿回政权相对有把握的人选，才让韩国瑜做出愿意承担的决定。至于韩国瑜不愿意参加党内初选的主因是，他上任高雄市长才4个月，脱离高雄市政去参加党内总统初选让他很为难。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表示，党主席吴敦义之前就曾提到，针对韩国瑜希望能够采取征召式的初选，这就已经是在帮韩国瑜着想。至于政治权贵热衷密室协商的批评，欧阳龙表示，希望韩国瑜不要误会，国民党有资格参与初选的人愿意出来都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不是谁能够左右。朱立伦、王金平、周习伟、郭台铭都不是用密室协商出来的，大家都是同等待遇。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有关韩国瑜的声明与各方的反应，请听稍后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金正恩即将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晤，这是朝鲜官媒今天4月23日发布的消息。该消息说，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国务委员委员长、朝鲜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即将对俄罗斯进行访问。访问期间，金正恩同志将同普京总统进行会谈。该消息没有说明这次访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外界估计金正恩与普京很有可能在4月底在俄罗斯远东海参崴会面。据法新社说，金正恩此次访俄是要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以摆脱对中国的过分依赖。目前俄罗斯有10000名朝鲜劳工。金正恩今年2月与特朗普在河内的会谈失败，双方在解除对朝制裁和朝鲜具体实施去核方面存在着分歧。这将是继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在2011年与俄罗斯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会面以来，朝鲜与俄罗斯两国领袖的首次峰会。韩国三星集团昨天4月22日在其官网上宣布延迟推出其首款折叠屏手机上市的时间。三星这个声明没有说明推迟的期限，只说将对媒体测评这款手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测试。据路透社说，测评人发现该款手机存在一些缺陷，而推迟发售使三星公司的声誉受到打击。三星这款折叠屏手机原定4月26日登陆美国，然后在5月3日在欧洲上市，并在5月中旬在韩国上市。这个日程预计将推迟2周到2个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对外说明2020总统大选参选立场。他称没有办法参加国民党现行制度的初选，但对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愿负起责任，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只愿能够改变台湾。声明一出，掀起台湾政坛涟漪。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台湾蓝营媒体联合报的评论。联合报主笔是以韩国瑜的承担是谁的局为题，点出近两个多月来国民党总统初选情势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从朱立伦、王金平宣布参选，党中央为吴敦义参赛热身打造初选制度，到韩流铺天盖地，吴敦义从可能的参选者变成 Kingmaker， 寻找为韩国瑜参选的解套方案。然后是郭台铭宣布参选，初选看似死里复活，再到现在的韩国瑜声明承担，正式为自己参选埋下伏笔，把球丢回党中央。可以说每天都有新戏码。评论说，从正面来看，吴敦义不愧是选战操盘老手，因应时局变化做出的战术调整十分灵活，意欲找出国民党最强选将，争取最大胜选机会的战略目标清晰。但从负面来看，国民党令人诟病的因人设事传统也在此次初选达到高峰，尤其在过程当中，国民党由去年高雄选战全党就一人，把自己变成一人就全党，让原本也有胜选机会的朱立伦被边缘化，甚至连郭台铭也饱受自己人攻击，韩国瑜参选也就成了唯一和不得不的选择。因此有消息披露，韩国瑜决定承担却带有条件，主要是看到国民党中常委曾文培将在中常会提案由党中央主动将韩国瑜纳入民调之中，胜出者才具代表性，让韩阵营评估这不失为一个赋予韩国瑜参选正当性的好办法。之后如何解套，就看党主席吴敦义的智慧，把球丢给党中央。换句话说，国民党若一心想要韩国瑜出马，就要自己帮韩国瑜找出解套办法。联合报评论进一步指出，就国民党而言，铺好红地毯迎接韩国瑜出马当然很简单，但如何摆平郭、朱、王三人也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国民党的初选形同再度被冻结，情势再度朝向只有韩国瑜能打的方向而去，这对国民党的总统选情是福是祸，恐怕也只能够等待时间来证明。至于高雄市民的承诺，有分析说，据韩阵营评估，唯有改变台湾才能改变高雄，因为高雄很多的困境并非高市府能够解决，因此韩国瑜会准备好一套论述，就算决定承担，韩国瑜绝对不会离开高雄，且就算最后真能当选，也会从高雄的角度来解决台湾长期南北失衡的问题，这也是韩国瑜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大我小我间负责任的抉择。另外，又有7万用户追踪的脸书粉专高雄点高雄也跟着贴文表示，所以市长到底会不会换人，引来网民热烈回响。有人回贴说，相信我，他肯定会带直选。也有人表示拜托选总统，但条件是先辞市长。还有人推测韩国瑜蛮懒的，他不会去角逐总统啦。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关键人物郭台铭怎么说。他在脸书回应，他对于韩国瑜指的长久以来权贵政治热衷于密室协商深有同感。 对于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发表声明，蔡英文政府则通过发言人说，对于其他政党的事务，我们没有评论。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Yusuf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的关注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左翼的《解放报》及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都同时关注斯里兰卡爆炸造成的人间惨剧。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欧洲国家是否放弃改善气候暖化的努力。《经济系回声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大辩论之后，他试图找到最好的结束方式，他正预备大辩论后的周四的全国讲话。费加罗报就斯里兰卡爆炸案指出，斯里兰卡当局最近曾被通知要警戒疑军安寨在该岛上的一个伊斯兰激进团体，但警方朝着线索的调查仍采取谨慎隐秘的态度。在周日，斯里兰卡发生导致至少310人死亡及500多人受伤的三家旅馆及三家天主教堂的恐怖攻击事件以后，周一斯里兰卡警方继续采取清扫及搜索的行动，死亡大部分都是斯里兰卡人，约有35名死者是外国人，其中一名是法国人。周日与周一之间有40人被逮捕，相关资料很少，只知道他们全是斯里兰卡人。在可伦坡，警方却很快的就提到是一个国际组织犯下这个复活节大屠杀的攻击，因为首先组织这场攻击的伤亡规模程度令人惊讶，这似乎是一个 NTJ 伊斯兰的团体主导发动的，它是最近才组成的团体，直至目前鲜为人知，但它的确是激进倾向。他们过去只是发动小规模的行动，警方怀疑他们破坏佛教雕塑或是寺庙，在2018年的时候，但似乎他们主要是攻击佛教徒的加森罗人，他们占了岛上2200万居民人口的70%。发言人指出，斯里兰卡的情报单位2周前从一个外国监视机构曾经收到警告，说将有一个恐怖攻击。4月9号，斯里兰卡情报局长曾致函给上级，要严防 NTJ 伊斯兰组织以及一些嫌疑人，还有疑似恐怖攻击的目标，例如旅馆，还有可伦坡的印度人的聚集处。斯里兰卡目前的政治局势正非常的紧绷当中，总统斯里瑟班10月试图解职其联合政府的总理维克雷辛，结果被迫召回他来，而且选举接近了，这两派政党经常发生冲突。而周日总理的亲信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收到情报局所提到这封警告威胁信。今天法国各主要日报有关中国的报道，有解放报的中间夹页的纽约时报英文关于中国的报道，报道指出中共对于新疆维吾尔人，中共使用人工智慧控制他，还有人脸布控实战平台的相片。另一篇是中国成为现今最大进口木材的国家，俄罗斯在满洲里储存了大量的木材，中国以人工智慧控制维吾尔人。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利用人脸识辨控制他，对西部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严正的镇压，包括多达100万人关押在拘禁营。中国已经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谴责，现在文件和访谈显示，中国当局还在使用一个庞大的秘密的先进面部识别技术系统来跟踪和控制维吾尔人，两个以维吾尔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专家说，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例政府有意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种族归纳的情形。面部识别技术已整合到中国迅速扩张的监控摄像机的网络当中，它根据外貌专门识别维吾尔人，并记录他们的行踪，用以搜索和审查。 这种做法使中国成为应用下一代技术对民众进行监控的先行者。该技术以及对中国1100万维吾尔人进行监视的用途，是基于五名对这些系统有直接了解的人士所叙述的。他们因担心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纽约时报指，中国当局已经在生活着许多维吾尔人的西部新疆地区维护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包括用 DNA 追踪维吾尔族人，但这类之前未报道的新系统的规模正将监控的范围扩展到中国其他的许多角落。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郑义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巴黎圣母院被大火严重毁坏，引起德国媒体普遍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快宣布将在5年内修复圣母院。火灾5天后，法国文化部长表示圣母院基本上可算是得救了。这一消息给很多痛苦的心带来了抚慰。德国多份媒体认为圣母院被毁坏也带来了希望，它给欧洲带来了团结一心共建欧洲标志建筑的机会。对德国就圣母院的重建没有做出特别感人的反应，德国政界和媒体都发出了批评之声。圣母院受到大火侵袭后，德国亲民盟籍总理默克尔很快向法国表示了同情和扶持意愿，但前工作部长布里姆对默克尔的反应表示失望。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这位亲民盟籍政治家批评默克尔说，我非常希望德国在大火当晚就做出慷慨扶持的表示，不只是用菲薄的语言来表示支持，而是将大力参与圣母院的重建。他警告说，没有慷慨大度，新欧洲就不会出现。默克尔支持法国的表态，让他想起远方亲戚死亡时义务性的吊唁表态，但欧洲需要的是澎湃的激情和同情。2天后，德国文化部国务部长格吕塔斯向媒体表示，只要法国有需求，德国愿通过专家和内行提供专业和技术扶持。4月30日，格吕塔斯将在德国一位知名建筑师和艺术史学家的陪同下前往巴黎会晤巴黎同事，并向法国正式提供援助。商报表示，巴黎圣母院被大火损坏，首先是法国的戏剧，但它对德国和世界来说也是一部戏剧。虽然很幸运没有带来死者，但这场大火像2015年11月法国受到恐袭一样令人震撼。这座大教堂不只是天主教教堂，它同时也是法国共和国的教堂，是国家拧成一股绳的所在，它见证了法国的悲哀和荣耀。火灾是一部戏剧，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修复时的疏忽大意会让法国最宝贵文化财产几乎化为灰烬。火灾也是我们德国人的戏剧，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受到了打击。不管信教与否，当我们亲自观赏这座教堂时，我们会感到世上还有比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 5G 更重要的东西，即创造了到今天仍给我们带来享受的伟大建筑的人们。民进周刊表示，历史上没有哪个教堂火灾受到了如此广泛的全球关注，但柏林发出的只是菲薄的官方公告，而巴黎圣母院本来可以成为欧洲重新开始的象征，因为受到大火侵袭的是西方世界的标志。马克龙总统已经发话，5年内要修复圣母院，要是做不到，法国人就成了世界各地的笑料。但恰恰是马克龙的敢于冒险让他出类拔萃。马克龙为欧盟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当选后的2017年初，他也看到欧洲在沉沦，他到现在还在不断呼吁欧洲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南北社会不平衡太大， 防御太薄弱等等。两年前，他推出了一整套挽救欧洲计划，但柏林顶多只是口头表白赞同而已。现在火灾发生后，也是这副模样。但柏林有必要确切把握巴黎圣母院对欧洲的意义，并给予巴黎足够的扶持，因为马克龙一个人是完成不了圣母院的重建工程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的后半段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宣布从5月2日起取消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全球油价应声上涨。北京抗议美国长臂管辖，称中国与伊朗的合作透明合法。美国考虑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京隆重庆祝海军建军70周年。习近平亲岛大阅兵，称热爱和平。日本海上幕僚长率舰访华，日军的续期旗没有被作为问题。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就参选总统发布声明，表示愿为守护中华民国负起责任。朝鲜官媒宣布金正恩即将访俄罗斯与普京会晤。韩国三星延迟折叠手机上市，因存在瑕疵。斯里兰卡初步调查显示，复活节恐怖袭击是报复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马克龙与安倍会面，双方强调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瑞银财富管理周二发表的报告称，有两项迹象显示，亚洲经济第二季度以及未来季度将会转向复苏，主要是由于贸易增长以及半导体行业于三月出现改善，而且货币政策正在宽松。此外，虽然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存在风险，为经济衰退仍不大可能发生。此前，因受到贸易以及内部需求疲弱的拖累，今年首季如预期的那样，整个亚洲经济表现较弱。瑞银财富管理表示，全球更多央行采取了偏鸽的取态，亚洲趋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带动开支温和复苏。中国的宽松处于成熟阶段，但预料未来仍会继续宽松。该行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仍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一到两次，因经济增长以及贸易稳定依然是一项大挑战。瑞银撰写的五月投资亚太报告指出，工业生产出现转势的先决条件正在落实到位，而 IT 板块看来将领导这一波的反弹。韩国半导体库存与出货比率于二月开始下降，随着三月的数据陆续公布，预期台湾以及日本也将出现类似的趋势。在众多的市场风险中，包括贸易谈判以及油价飙升，以及近期美国公债收益曲线倒挂更受关注，但报告认为温和的倒挂不一定预示着美国经济将走向衰退，造成收益率曲线倒挂的背景以及倒挂的程度才是关键。因此，瑞银财富管理认为美国衰退的风险依然较低。瑞银财富管理表示，其对亚太区货币稳定性的看法因近期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复苏迹象而得到加强，受助于中美可能快将达成贸易协议，区域内 PMI 以及出口数据出现改善迹象。此外，随着美联储转向中性，区内央行有更多的宽松空间政策以支持该增长。该行预期印尼货币以及印度卢比未来12个月将提供最佳的总回报，该两种货币相对美元提供约 5% 的吸收益率，且该行相信美联储已经结束了加息的周期，这两种货币的下行风险看来有限。 瑞银报告指出，因中美即将可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元对人民币今年剩下的时间预料在 6.5 到 6.8 的稳定区间交易。达成贸易协议将进一步缓解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资本流出的压力。亚洲开发银行四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曾经指出，美中贸易战脱离了区域的经济，未来两年亚洲的增长可能会持续放缓。亚行报告预计2019年和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分别放缓至 5.7% 和 5.6%， 低于2018年 5.9% 的水平。除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外，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今明两年将分别达到 6.2% 和 6.1%， 低于2018年的 6.4%。亚行的报告说，展望未来主要的风险依然是正在进行的贸易冲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将对投资和制造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报告说，中国经济发展急剧放缓是另外一个风险。在亚洲开发银行公布其报告之前，一些国际机构已经一再发出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警告，提示亚洲经济增长面临的不利条件。亚洲股市略微上扬，名胜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之外上涨了 0.1%， 日经指数则持平。中国股市延续其跌势，因为上周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意外强劲后，市场担心政府会放慢进一步放宽政策的步伐，沪综指下滑了 0.4%。 之前决策者誓言微调货币政策，确保政策宽松适度。分析师们认为，政府传递出的信息暗示面对债务增长的疑虑，政府放宽政策越发谨慎，这也导致中国股市周一录得近四周最差的表现。另外，美国周一要求所有伊朗石油的买家到5月1日必须停止进口，否则将面临制裁。此举推动油价攀升至6个月的高位，因市场担心此举可能导致供应收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采取行动，不再延长去年给予伊朗石油主要买家的进口豁免。此前，美国给予中国和印度等八个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6个月的豁免期，几个国家曾经预计豁免将会被延长。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石根宏臣星期二表示，美国决定迫使伊朗原油买家从下月开始停止购买，预计对日本的影响有限。他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还表示，在美国做出上述决定之后，日本政府并不认为有必要动用国家的石油储备。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4月29日是林昭的忌日。1968年的这一天，他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在上海秘密枪决。那一年他尚不满36岁。林昭原名彭令昭，他曾满腔热情虔诚地拥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但却最终成为这个政权最坚定不屈的反叛者。半个多世纪之后，尸骨至今不知所在的林昭显然仍然是当政者眼中的敏感禁区。他的档案80年代一度开放之后又再度被封存。他在狱中写下的大量文字甚至是血书，50多年来始终挑战着置他于死地的体制，也开始鼓舞着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抗争者。中国网络上的纪念文字或讨论平台不断遭遇删除，但林昭的故事开始走向世界。2018年，法国历史学者、国家科研中心中国研究所主任安·盖朗女士出版法文传记，纪念林昭逝世50周年。这本书取名《林昭 Combattant de la Liberté》，我们暂且按照字面意思将它直译为《自由女战士林昭》。作者追溯林昭的个人生命轨迹，同时细细梳理伴随了林昭个人命运的中国历史，既勾勒出政治机器对林昭也是对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的无情碾压，也凸显出林昭卓而不群的清醒与独立。安·盖朗女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首先，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是什么促使您决心为林钊写传记，向未必熟悉中国历史的法国读者介绍林钊呢？林钊的故事最触动人之处是什么呢？
Moi, c'est le film de Roudier. Quand j'ai vu le film de Roudier, j'ai été bouleversée.
对我来说，首先是胡杰那部电影《寻找林钊的灵魂》，那部电影对我触动很大。我当时就想写点什么，胡杰对我说应该写，因为这是一个有普世价值的故事。于是就好像我和胡杰之间达成了一个契约，他提供给我他手中的资料，我的任务就是让中国之外的人知道林钊。同时对我来说，在法国研究中国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们有时候感觉法国人对我们的研究并不感兴趣，因为中国太远。我在研究中一直想努力吸引那些未必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读者。我想讲述林钊的故事，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讲述毛时代的那段中国历史。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法国人对这段期间对毛时代的文革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而且也经常与事实不符，比如大跃进和相关的政治宣传。通过一部人物传记，我也许可以让一个具体的人来具体的呈现那段历史，那些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法国人也许能更好的理解那段历史。这是我写作的两个动机。
Des Français qui connaissent pas nécessairement l'histoire de la Chine maoïste comprendraient mieux ce qui s'était passé.Donc c'était les deux motivations.
这种同时展述当时的大历史的方法，也将林钊这个人物置身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那是一个悲剧般的年代，不仅仅是对林钊，而且也是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
C'est vrai que Lin Zhao, ce qui m'a touché et
的确，林钊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他很有代表性，但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确代表的是他那一代人的特点。很多他的同龄人都和他一样拥抱共产主义，支持共产新中国，并且全身心投入到其中。但很多人最后都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况，他们被贴上右派标签，遣送到劳改营或关入监狱，丢掉工作等等。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故事并不是个案，但是他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的方式则绝对是一个特例。我的确是希望能够勾勒出他身上的这种既独一无二又同时在其同代人中很有代表性的特点。
D'exceptionnel et en même temps, encore une fois, de représentatif de sa génération.
您在书中强调，林钊面对的是一种双重孤独。他既与其他右派一样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又有其他右派不同。
Oui, c'est ça, c'est-à-dire que on le sent et c'est très touchant.
是的，这一点非常令人感动。当初和他在一起的一些年轻人在后来并没有跟从他选择的道路。当时的中国人们或者是别无选择，或者是不想抵抗，而他在继续抵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一些事情上从未妥协过，比如他的优雅仪表，比如他对传统文人与文学的偏爱，在这些问题上他从不掩饰。我觉得这很不简单。
Elle n'a jamais caché cela et je trouve ça assez extraordinaire。
那您如何理解这位英年殒命的女子虽然几乎虔诚地拥抱新中国，却从未接受被体制塑造呢？
Alors elle est morte, je crois, si je fais mes calculs, plutôt à 36 ans.
如果我计算的不错的话，她死的时候只有35岁或36岁，的确非常年轻。我对此的理解首先是她的家庭。她来自一个父母都个性很强的家庭，母亲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很有独立思想。她曾经接近革命组织，还参加了抗日运动。战后，她并没有随大流，而是对共产主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林钊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官员，很有文化修养，而且很了解英美体制。所以我想，这样的父母让林钊有了同代年轻人少有的文化修养和开放思维。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尤其是那些得以出国留学的人。林钊的父母属于1919-1920年代中国开始对世界开放、接收很多外来思想的那一代人。我觉得这对林钊的成长非常重要。很多他的同龄人一旦遭遇政权的整治和惩罚之后，都或者认错或者不再发言，但林钊直到生命的最后却始终不曾让步。
Non, ça c'est vrai, et ça fait partie peut-être aussi des mystères d'une personnalité.
确实是这样，这个可能也是每个人个性中难以被人解读的地方。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解释，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精神分析解释清楚。我的感觉是，他的弱点，他的脆弱，恰恰变成了他的力量。从他年轻时候给朋友的书信来看，林钊其实是一个很多愁善感、很情绪化的人。 难以接受不公，也难以承受批评，听到一点批评就会情绪波动。他的遭遇原本可能让他一蹶不振，但这不仅没有打垮他，反而给予了他反抗的力量。同时，我认为写作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一种动力。读林昭的诗词或其他文字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让他获得抵抗力量的，可能也是他将自己看作是历史上曾经对抗强权的那些文人的后代。在他眼里，对于一个以写作为己任的人来说，这样做很正常。林昭狱中文字给我印象深刻之处，也是他对普世人性的信仰。在有些文字中，他说他坚信历史会宣判他无罪。他向联合国呼吁，向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就是说他能够超越他的个人处境，将他的个人遭遇置身于他所生活的世界。他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与纳粹德国相比较等等。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帮助他坚持下去，就是说他既有知识武器，也有文化武器。当然还有他的基督教信仰，这一点也很重要。这场战斗对他来说也是一场信仰之战，而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读林昭的狱中文字给人的感觉是，退让就意味着自我否定，是摧毁他之所以为他的一切，而这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在很多了解林昭故事的中国人眼中，基督教信仰呢，在林昭的不屈反抗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您似乎想避免将此作为林昭之所以坚强的唯一力量。
C'est-à-dire que quand j'ai lu les textes de Lin Zhao,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那是因为我注意到林昭的狱中文字并不只是召唤上帝。我不否认对上帝的信仰对理解林昭故事的重要性。在狱中的时候，这种信仰对他尤其重要。但是我也注意到这种信仰并不完全是宗教性质。他在牢房中设置的供台既为父亲，也为当时主政上海的科庆师，就是说他的信仰有很多他自己的特色。他所信奉的上帝很明显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为人类献身的耶稣基督。但很多文字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政治抗争，是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的精辟分析，与宗教信仰毫无关系。我还注意到这些文字显示出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的诗歌也像中国古典诗词一样有很多的隐喻。林昭和所有人一样，个性很复杂，只将他的故事浓缩为对上帝的信仰有些遗憾，因为许多其他个性的侧面也很值得人们去了解。
Je trouvais ça dommage parce qu'il y a d'autres facettes de sa personnalité qui méritent d'être connues.
那些读过林昭文字的人认为其中很多分析十分超前于那个时代，比如他用集权来描述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
Les textes de Lin Zhao vont très loin dans l'analyse politique.
的确，林昭对政治形势的分析非常深刻。我读了很多林昭和他的许多同代人在57年的大明大放中所写的文字，无论是在北大时期，还是后来他与兰州星火杂志的同道，他们的批评之尖锐，思想之成熟，很让我吃惊。这些文字很令人意外，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中国人敢于写下这样的文字。同时，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去了解，这也很正常。要知道，很多林昭这一代人读过南斯拉夫当时通过的新宪法，当时的北大学生也有来自匈牙利、波兰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消息，他们的政治视野非常开阔。林昭的特别之处是他很快就意识到问题来自当时的体制，他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专制，鼓励个人崇拜。而我读到的其他文字则主要指向整个体制，而不是反对毛泽东。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源于一种反作用。他当初对毛泽东非常崇拜。年轻时代的林昭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甚至把毛泽东比作是父亲，比作是自己的亲人。我觉得受到一个自己曾经崇拜的人的伤害，使得他的这种批评变得更加的严厉。
Quand on a idolâtré quelqu'un et que ce quelqu'un vous fait du mal, la critique est d'autant plus sévère.
自90年代起，林昭就越来越成为中国异议人士，甚至是各种民间抗议人士的偶像。您如何理解林昭在这些群体中引起的共鸣呢？
Je pense que là encore, les textes de prison ont joué un rôle essentiel.
我觉得林昭的狱中文字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人通常是被送往劳改营，见证了监狱关押的人比较少。所以林昭的文字很令人震撼，不仅仅是因为其文笔，而且也是因为其内容。 而且我觉得胡杰的那部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部影片之前，只有一些曾经认识林昭的记者或者记者学校的人知道他，但胡杰的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他的故事。而且胡杰在这部影片中朗读了一部分林昭的狱中文字，这让很多人了解了林昭的思想。在当今中国，我想他成为榜样，也是因为他从不妥协，坚持到底。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榜样。同时，因特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网上一度有很多关于林昭故事或其文字的介绍，或者是相关的讨论。而且与林希龄、张志新等同代人相比，林昭集大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女性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另外，他写作在中国人眼中非常重要。
Celle qui écrit, et je pense qu'en Chine, l'écrit a une puissance énorme.
您在书中还提到天安门母亲重要人物丁子霖，那如何理解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失去儿子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对林昭故事产生的共鸣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在重演吗？
Ben moi, j'ai l'impression effectivement que génération après génération, certains Chinois.
我的确感觉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意识到这个政权在迫害个体。这是林昭的经历，也是丁子霖的经历。历史不断的重演，但这些经历并不为下一代人所了解。林昭的故事并没有广为人知，官方并没有将他的故事传给下一代，这导致下一代人无法防范历史的重演。丁子霖的丧子之痛并不能自然地写入历史，他必须得自己去寻找并把自己的经历纳入历史的悲剧，这让他在林昭身上找到共鸣。他说这对他很有帮助，因为他意识到他的经历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某一个政治错误，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进程的结果。
Une erreur politique, mais est le fruit en fait d'un processus historique.
林昭被处决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名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敏感词，在互联网上遭到删除，一些去林昭墓献花的人受到阻拦，有时候甚至是暴力的阻拦，还有人会被警方带走。那您如何理解呢？
Bon, bah déjà, je pense que c'est un peu, pas peu de le dire, mais on est actuellement en Chine dans une situation politique.
应该说，中国形势目前重新变得非常专制，思想自由、批评自由完全不被接受。但从这一点来说，林昭就不是一个好榜样。另外，正如胡杰所说，林昭的斗争非常有代表性，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批判的体制，如今仍在运作。中国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毛泽东及其政府在1949年奠定的基础之上，林昭抨击的正是这个体制，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政府仍然不能允许哪怕是一个死者来攻击这个体制。
Il n'est pas possible pour le régime politique de laisser même une morte attaquer les bases sur lesquelles ce système est bâti.
那如此看来，林昭是否真的得到平反了呢？
Ah non, pour moi, justement, elle n'a pas été réhabilitée, et c'est d'ailleurs le combat de.
当然没有，在我看来，她没有被平反。她的妹妹和朋友们多年来都在努力为她平反，大部分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司法当局也纠正了对林昭的判决，承认她被错误的关押判刑，而且她没有精神病，因为当时当局对关押林昭的一个解释是认为她精神失常。但林昭并没有真正得到平反，因为官方仍然禁止谈论林昭。我还注意到，她曾经就读的北大本可以为林昭组织纪念活动。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活动，但仅此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公开的纪念。而且现在大部分纪念林昭的网站都被封锁，所以我说林昭还没有被正式平反，他始终被归类到异议群体。
Il n'y a pas de réhabilitation officielle de Lin Zhao, elle continue à être dans la dissidence.
对于中国当局来说，林昭确实还是一个禁区，但林昭对于他的家人和朋友似乎也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您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没能采访到他的妹妹彭玲范，有些曾经或近或远的与林昭相识的人也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您怎么看林昭的家人或朋友的这种态度呢？
啊吧sa sœur elle le dit。Quand elle a lu les textes,
林昭的妹妹彭玲范自己曾经有过解释。她说她看到林昭的狱中文字时，感觉手中像是捧着一枚炸弹。要知道，林昭的遭遇给彭玲范留下了很深的心灵创伤。姐姐在狱中被枪决，母亲在文革中悲惨地死去，父亲自杀，弟弟的情况一言难尽。这个家庭遭遇的是灭顶之灾。彭玲范是唯一的未亡人，为了自保，他远渡美国。我们可以理解他不仅深受创伤，而且我想他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安全感。
他看到林昭的狱中文字时，感觉手中的资料非常危险。我能理解他的这种精神负担和为难。另外，从他此前的一些访谈来看，我觉得他心中有一种愤怒，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我能理解他这种心情。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他有些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没有阻止他反抗到底。他们如今还活着，但他的姐姐死了。
Nous ne peut-être pas empêcher d'aller jusqu'au bout, et qui eux sont encore vivants aujourd'hui, alors que sa sœur elle est morte.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历史学者林昭法文传记的作者安·加洛女士的采访。林昭《Combattante de la Liberté》一书2019年1月获得了法国观点杂志图书奖。古埃及习俗认为，只要不断说出死者的名字，就能让他永生。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采播，感谢苏菲亚·瑞利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宣布从5月2日起取消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全球油价应声上涨。北京抗议美国长臂管辖，称中国与伊朗的合作透明合法。美国考虑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北京隆重庆祝海军建军70周年，习近平青岛大阅兵，称热爱和平。日本海上幕僚长率舰访华，日军的旭日旗没有被作为问题。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就参选总统发布声明表示，愿为守护中华民国负起责任。朝鲜官媒宣布金正恩即将访俄罗斯与普京会晤。韩国三星延迟折叠手机上市，因存在瑕疵。斯里兰卡初步调查显示，复活节恐怖袭击是报复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马克龙与安倍会面，双方强调坚决打击恐怖主义。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Youssef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